我们今天要从但以理这一篇祷告来学习怎么做祷告。但以理是神的仆人，说起来是很可怜，小小的就被抓去当俘虏，然后到八十几岁，他结果是没有回故乡，他是为大家可以回去祷告，他是死在外地，死在异地他乡，一个神的仆人。有一个油漆师傅，他很会投机取巧，就是他会把那个比较多的锌呢，就是那个稀释的那个放在油漆里面，所以呢他就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去跟人家报那个油漆的工作，就是因为价格都比别人便宜这样。那有一次他就报到一间教会啊，做油漆的工作，他放很多那个稀释的那个液体哈，就弄在那开始油漆，那油漆，天就黑起来了，然后就开始下雨。那下雨呢，还打雷哈，然后那个油漆呢就被雨水就洗掉了，那基本上因为它太跑了嘛，所以下雨就洗掉了。然后上帝啊，那我要怎么办呢？他在打雷，他听到声音，上帝跟他说 Repent and sin no more、啊、那意思就是说要悔改，不要再犯罪、啊、他是跟他说，那你要再油漆一次啊，不要再加太多的那个稀释液哈，啊，这是英文的笑话了哈，就是 repent， 再做一次啊，这一次就好好做，不要偷鸡摸鱼，不要想要哈占便宜这样。好，那这个是一个悔改的祷告，但以理哈，他的生平我讲过，他是真的是很遗憾哦，他年轻轻的就被抓去当俘虏，因为他爸爸是当官哈。啊，所以那个国王打赢了以后，就抓一些官的儿子抓过去当那个人质，这样对方就不敢调皮捣蛋，就会乖乖的听话。他是这样被抓去的哈、哦。他是犹大的贵胄，就是那个贵族的后裔、啊。那时间发生在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到耶路撒冷把围困，然后呢就吩咐太监长亚斯比拿从以色列宗室贵胄当中带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但以理，还有他三个好朋友，他们都是 teenager， 十几岁的时候就被抓去外国当人质了，就是这样子。那这四个人在抓去的当中又长得特别好看，英俊，而且又很聪明，所以就被国王看上了，就抓到宫里面去训练做太监，所以很可怜。四个人一生都不能结婚，因为他被阉割了，就是做太监啊，那就是太监长，就是太监长把他们抓去了，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背景。这个小孩子是这样，可是他很聪明啊，他很聪明。那约雅敬王第三年是6050，把这个啊年份稍微记一下哈。605 BC 那一年是他被抓去当俘虏。有人说被抓的时候差不多十几岁，如果是18岁的话，他出生是623，所以主前623年出生的一个孩子。那在18岁的时候，因为被敌人包围嘛，那就这些长官的这些官长的儿子，他是其中一个，就被抓去巴比伦当人质的啊。可是呢，他被挑到宫里面啊，特别受训的时候要学加勒底的话，要学吃他们的东西。可是犹太人跟回教徒一样，他们有很多东西不能吃的，就是吃了就不干净哈，像是不能吃猪肉啊什么哈，所以他就要求，他虽然是俘虏哦，他很坚持要求那个管他的人说，你让我吃青菜就好。他说不行啊，你吃起来就是面有菜色，这样国王会杀我的头、哦、他说这样好了，我们做个实验，10天、哦、我不吃你们，让我吃我的东西，如果10天我没有长得比那其他的吃肉的人难看的话，这样你就安心了吧，你不会被砍头。所以他也很有实验的精神、哦、那实验卵好像没有，长得还是白白胖胖的、哦、所以呢就他们就接受他。所以很明白这个小孩子呢，他的宗教信仰很坚定，很坚持，就是虽然环境即使是很可怜的、啊、小小的离开故乡，爸爸妈妈没有在一起，都被抓到宫里面去，可是他坚持他的信仰，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立志不以王的膳跟王的饮的酒来玷污自己，所以要求太监长容他不这样做啊，这个他有做到。然后训练完以后呢，他就被召到宫里面去，是特别聪明，所以国王有困难的时候就会找这些叫参谋嘛，年轻人就找来问他们。有一次国王做了一个梦，他觉得这个梦一定有意思，可是可惜是他醒来就忘记他梦什么。
他就把所有的这些聪明的人找来说，你们负责告诉我我昨天梦到什么。那国王啊，你都忘记了，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大家跟他说不可能，他说好，不可能都砍头，你们怎么那么笨，连我梦什么都不知道。那结果但尼里就回去祷告，神就告诉他说，国王梦见是梦见那间金像，对，就是后面的人，那个头是金的，再来 胸部是银色的，肚子是铜的，铁是这个脚是铁，下面是泥巴跟铁咒，就是一个这样的铜像。还跟他解释这个代表什么意思，这个代表历史了，就是历史会每况愈下哈，从金头然后到最后变成泥巴哈，就是越来越糟糕。那他不止给他告诉他你的梦是这个，而且还有这个解释，这个国王就觉得这个人特别聪明，对他所拜的神就特别有印象。那这个是他605被抓哈，623出生，你们把这个年纪的哈，尼布甲尼撒王就伏在地，跟但尼里把他行礼了哈，跟他说，给他最好的东西，说，你既然那么厉害哈，那么你们的神应该是很厉害的神，所以他等于是帮上帝做了一次的见证，或是做一次的宣传哈。这是第一朝，那第二个王朝他做了四朝的大臣哈。第二个王朝有人说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有人说是孙子，不过那个是细节我就不讲哈。这个叫伯沙撒啊，这个是有一点就是公子哥哈，就是没有好好的吃过苦，然后就是会因为爸爸打仗答应很多东西，他就乱来哈。有一次呢，他很高兴就请客，然后就把那个耶路撒冷耶和华圣殿里面的要拜耶和华的那个酒杯都拿出来，然后大家拿那个干杯，哇，喝得好高兴的时候，上帝不高兴就派一只手，就在写字哈，人都没有，就只有一只手跑出来，然后就开始，哇，他吓坏了，那是什么？只有一只手哈，而且写字他看不懂啊，就写这些字，然后他很害怕，然后说怎么办？就所有人都不懂，他妈妈就说：“记得你爸爸在生的时候，他有一个很聪明的哈，梦忘记的都知道，就把他找出来。”所以但尼里也年老了，又被找出来说：“你帮我念看这是什么？”那他说：“如果有人可以帮我念，解释那个意思哦，他在我们国家变成第三号人物，因为他爸爸是第一号，他是第二号，第三号就是再来哈，这一号哈。”结果他就把他念出来哦。这个就是 mini mini dikra u h a r s 把它念出来了，而且告诉他mini 就是日子快完了哈 ，dikra 就是称起来重量不够，就他在上帝面前那个分量已经不够，太轻了啊。u h a r s 就是说你的国家会变成两个，换句话讲，那个国家就完蛋了，会被分成两国哈。那天晚上，这个国王就被他儿子杀了啊。第二天，那个大力乌王就攻进巴比伦，把他们整个灭了，是真的这样。那这个是第二个国王，那第三个国王就是那个大力乌王，我讲过，就是那个把那个乌萨萨把他灭掉那个大力乌王呢，就很喜欢但尼里，觉得这个人很聪明，就把他重用。啊，可是呢，但尼里呢，因为他是外国人嘛，他就被重用成为行政院长。那当时人就不高兴，那些文武百官说，这个小孩子年轻轻的，而且怎么做那么大哈？想办法要诬告他哈。找他的麻烦，就找不到，但那里什么事情都做得很棒，找不到呢，最后是只有一个，就是他的信仰，他宗教信仰，他是信犹太教，就是拜耶和华，那他们那边都拜他们的神，所以他们就跟王说，王啊，你应该下个命令，30天哦，都不能拜别的宗教，只能拜我们的宗教，这样子。那国王就糊里糊涂就盖章了，说如果谁敢30天跟别的神祷告的话，那就丢到狮子的穴里面去。结果但尼里马上就被抓包，因为他那个跟回教是一天要祷告5次嘛，犹太人是一天祷告3次，早上中午晚上，他就不管他时间到，他窗户打开哈，他们要向麦加嘛，那犹太人是向耶路撒冷，就祷告，就马上被照相哈，拿去报告国王，这一个人违反了你这个，哇，这个国王有点后悔，他很喜欢但尼里，但尼真的是很棒，可是已经命令都出来了，国王就很难过，可是就不。但尼里啊，你的神很厉害，应该可以帮助你把狮子看好吧，然后就没有办法啦，就把它丢到狮子穴里面。那个晚上国王睡不着，很难过，第二天一早就问但尼里你还在吗，他说我还在呢，我睡得很早，说我昨天都没有睡觉、那国王就好，他没有被狮子 咬死，就说但尼说我没有做什么不对，我只是祷告而已，为什么要受这个处罚、国王就把他从狮子穴里面把他 拉起来，然后把那些陷害他的人丢到，听说那个还没有到狮子坑底，狮子就跳起来把他们吃掉了哈。这个是在大力乌王，但对，这是第三代的一个但尼里。 第四代是这个古列王，古列王是把大力王他们灭掉，把巴比伦灭掉，变成波斯帝国。古列王在位的时候，但以理还是被撞了，所以我说他四个有没有？尼布甲尼撒王、活沙撒、大力乌还有古列，他是四朝的蛋，他活到很老，然后一直都是被重用，这是古列王。他在540年的时候把巴比伦把他灭掉，他就登基做国王。你看哦 ,540, 他623出世，这样几岁了啊？哦，你看哦，一减哦 ,623-540 多少，83岁哦，很老了哦。然后536的时候他就下令说犹太人可以回乡可以回去。那这个东西呢是记载在耶利米书，耶利米说70年的时候可以回去。他605被抓嘛，605被抓啊，如果70年应该是几年的时候啊？535对不对？535就70年。所以呢当这个古列王进来以后两年呢，他在灵修的时候就读到耶利米那个圣经，他就开始祷告。所以我们今天讲的祷告发生差不多在538，就是540跟536中间，然后538的时候他念到他已经很老了。结果到最后历史是说他没有回去啊，以斯拉回去的，尼西米回去的，所罗巴伯回去的，他是留在宫里面跟国王说要让他们回去，结果他是死在巴比伦没有回故乡。所以他这个祷告即使是为别人祷告，不是为自己祷告，他说神啊让我们可以回家吧，可是他留在后面然后帮助国王来安排让这些犹太人回去比较顺利。这是但以理的生平那他呢但以理书除了他有12章啦，前面6章讲的是我刚才讲他四个王朝的故事，这是历史，可是后面6章讲的就不是历史，讲的是上帝在这几年当中给他看到的将来历史会发生事情的一些奇怪的梦。那这里面有四个梦，那第一个梦就是这样子他梦见海里面有四只怪兽从海里面一只一只的爬上来，第一只像狮子有两个翅膀，第二只像熊有咬三根肋骨，那第三只像豹是四个头的豹，这是很奇怪的然后有四个翅膀，第四只最奇怪看不懂是好像恐龙那有十个角。那么其实那个都是一个象征啦，这是犹太人的文学里面第一次开始用这种象征讲将来的发生的事情，预言的书啦。后来在新约启示录也是这样的书所以它算是第一本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的。那他因为他蒙上帝的喜爱，所以上帝就特别告诉他说将来历史会怎么演变。这个记载在但以理第七章，就是那个喝酒的那个国王伯沙撒第一年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异象。海中有四个怪兽出来，可是圣经没有解释，后来有些神学家解释了这一头代表哪一个王国，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什么，可是在但以理那边没有解释，只是告诉他说上帝让他知道说将来会有四个王国，一国一国的去，每一个王国都有它的特点像狮子啊像熊这样的。第二个梦就有解释，第二个梦是两只羊在打架，这是记载第八章，这是伯沙撒王第三年两年后，他有说发现他在河边发现有两只羊，那么一只是绵羊一只是山羊这只山羊比较凶，好像独角兽有一只脚，绵羊有两只弯弯的脚，他就去攻那个绵羊，绵羊就好像被受伤了那他有解释解释说这个两只脚一个是马代一个是波斯，就是这个波斯帝国，那这个是把波斯帝国灭掉的，他是希腊，所以后来是希腊帝国，再来就罗马帝国了，就是历史的演变，就告诉他说这个希腊这个脚很硬，把这个绵羊戳死了以后呢，它的脚断掉以后呢，就长四个脚所以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他死了以后呢，他的国家分裂成四个国家，埃及南北东西这样分成四个。所以很特别，就是但以理在那个时候，上帝已经用这些呢告诉他将来历史会怎么演变。这是第二个，这个有解释所以他把这个名字都讲出来，马代、波斯、希腊这个王国的演变。第三个梦就是这次祷告以后呢，上帝派一个天使来跟他讲话。但以理一直在想那个70年，上帝跟他说，其实我的计划不是70年，还是70个7，所以是490年。对，我的计划不只是让以色列人回去，而且我要派一个弥赛亚，要重建 整个以色列帝国，所以上帝要跟他的计划比他想的 还要大。那就是派天使去跟他讲，跟这个但以理说，其实上帝的意思比你想的，其实你回去建国还要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就是叫七十个七哈，这是天使长加百列去跟他讲，记载在第九章，是大力乌王，就是那个灭掉伯沙撒那个国王，第一年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异象，有七十个七年哈，七十个七，还有第一个是七个七，再来六十二个七，还有后面一个七，可是到最后一个七结束的时候，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是那个是真的要解决以色列问题的那个时候，所以但以理看到的不是只有到希腊帝国。还到罗马帝国，就是耶稣降生，整个就是用这种比喻的方法呢，上帝告诉他哈、哦。最后一个是更厉害，看到我们现在看到世界末了啊，那个就上帝跟他说，这个不能讲，他、啊、就疯掉，所以我们就不晓得他给他看到什么讲什么哈、哦。他是看到一个天使，这个天使穿着细麻衣，很高大的天使，他就跟他讲说，埃及会跟北国叙利亚打仗啊，到最后就是说，将来呢可能会有 internet， 你去看啊，但以理书十二章哈。哦那个资讯的话打通来通去，就是 information age 哈、哦，那就讲了哈、哦。然后呢，如果你好好的做的话，将来呢，上帝来的时候，上帝会给你奖赏哈、哦，你真的做得很好。所以就讲了几句话，一点点、啊、就结束了。可是那个是关于我们末代，我们这个时代哈、哦。所以很有趣，就是这个天使有跟他讲了一些关于这个记载在最后的三章，第十章到第十二章，是古列王第三年的时候他看到的异象。这是关于末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可是上帝说这个是要封闭的，所以内容我们知道不多，刚才我只有讲到一点点，就是知识会增加很多啦，大家会跑来跑去啦，可能是做太空梭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哈、哦。就是交通很发达，然后资讯会传达很快，大概是这样讲、哦、好，那么他呢是在等于是被移民海外了，被抓去、哦、当奴隶了、啊、后来被升作大臣啊，其实混得不错了、哦、可是他还是想念故乡，想回去啊，那年纪很大了，那看到耶利米说七十年可以回家，算一算差不多要六十八年，他就拼命祷告说，上帝啊，如果我们有做不对的话，你原谅我们然、啊、后、哦、让我们真的照你以前跟耶利米说的，让我们可以回故乡去，我们可以从头来过，这是他认罪的祷告的一个重点、哦、所以他深爱他的故乡，求上帝饶恕他们，就求主垂听，求主赦免、哦、那让我们可以回去耶路撒冷重建故乡。他的祷告的内容我们来看一下、哦、他第一个就是因为他看到耶利米那一句话，那就是圣经了、哦、他用上帝的话来向你祷告，这个很厉害、哦、上帝啊，这不是我说，这是你说的 哦啊，你现在要守信用啊，你已经讲了你就照这样做、哦、啊，所以有一个祷告的方法我们可以学习，就是说、哦、用圣经里面的话来祷告，上帝有应许的话你就抓着那个应许来祷告，那这是但以理用的方法、哦、你看他是马代族的亚哈水鲁王的儿子大利乌啊，进入加勒底国王的第一年、哦、他在位第一年、哦、但以理就从书上，所以他有念圣经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耶路撒冷荒凉七十年，他就抓住这句话说，哎，阿达达贝你啊，六十八年，上帝啊，剩下两年哦，你一定要让他们回去哦，一定要原谅他们哦，不管他们做什么坏事，一定要赦免哦，他就这样跟神祷告。那他这个根据就是耶利米二十九章第十节，那时候耶利米被抓到埃及去了嘛，后来他写信给巴比伦被抓去的人，就说你们没关系，你们要在那边安心，因为不会太短，这个时间蛮长的哦，有七十年的时间，到七十年你们就可以回来，所以那个时候耶利米就有提到这个七十年，那但以理就抓着耶利米这句话跟上帝祷告，就有点像摩西啊，摩西呢当那个以色列人不是弄了金牛犊，上帝很不高兴要把他们杀光的时候，摩西就记得，哎，上帝啊，等一下等一下，你不要发脾气哈、哦，你跟亚伯拉罕讲过他的后代要像怎么杀那么多，像啊你把他杀光了就你以前讲的那句话就不算了啊，这样怎么可以呢，所以摩西的祷告也是说上帝以前讲过的话哈、哦，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哦，你要他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还有应许给他们这一块地，所以气消消不要这样子，摩西祷告也是用上帝过去讲过的应许的话来跟上帝祷告，他祷告的时候内心是很难过，他外表就是穿麻衣啊。我们台湾大概应该只有亲人过世的时候有没有会穿麻衣，有没有，有时候我们是绑一个麻在这里代表哀痛，所以他是用这种话，还有把灰啊，把泥土 土灰啊放在头上，这是他们表示哀痛的一个方法，他不吃饭进食， 然后很难过，然后披麻蒙灰，就是当时他用这个方法代表他在神面前的是悔改哈，痛哭。那个约拿被派到尼尼微城去警告他们，你们不悔改的话，上帝就会处罚你们哦。结果呢，全部的人尼尼微城的人就宣告禁食，还有呢穿麻衣，所以代表是悔改的意思哦，穿麻衣啊，禁食啊，还有蒙灰啊，这是啊，但尼里祷告的时候，他除了抓着神的话语，他在神面前表示他的谦卑跟痛苦，再来一个态度，他说定义向主哈，或罪祈求。这个祷告就是很认真啊，如果你跟那个人讲话，你告诉他说我很在意这件事情，你两个眼睛会看他的眼睛会不会，大概意思吗？就是我看着你的脸，那我跟你讲你要注意哦，这句话我很重要，我就是要跟你讲哦，不会眼睛看别的地方，那随便讲这样哦。问你们一个问题，有没有祷告到睡着的经验？就祷告祷告祷告到最后都不都自己也不知道就睡着了哈，那就代表你是随便祷告啊，信呆公公了哈。如果你很认真很在意的话，不会睡着了，因为这个事情很重要。所以那个我要讲的这四个字，定义向主，就是 pay the full attention 哈，全神贯注的跟上帝说，上帝啊，下面我要讲的我很在意哦，你一定要注意听哦，我要这个要跟上帝一样哈，是这样的祷告。所以他的态度有三个我们可以学习，第一个是他抓到神的话。第二个是他在神面前谦卑痛苦的悔改，他知道他们做错事情的时候今天才会这么凄惨。第三个是他跟人说我真的要这个东西，一定要给我。这个态度表现很好的是谁知道吗？就是那个雅各啊，记得雅各在亚伯吗？然后跟天使摔跤嘛，即使他力量没有赢过天使了，可是后来不是被天使弄了一个他的脚不是扭到了吗？他已经没有办法赢了，他这种两只手就不放那个天使，把人家抱着不能让人家走，有没有用哭的说你不能走啊，你一定要给我，我要祝福这个哈、啊、他这样天使就给他祝福，他不是因为力量比天使大，把天使扳倒然后天使给他祝福，而是他两只手不放弃，我们叫做说我一定要这个东西，我腿断了我还是要这个东西哈、哦。他是跟上帝这样，所以何西亚说、哦、他跟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即使他是失败了，他是靠两只手哭泣恳求，我一定要，上帝你要听我，这种迫切的祷告上帝会听。所以我们学到三个态度，一个是你注意看上帝讲过的话，你根据这个跟上帝祷告，第二个是你发现自己做不对，在上帝面前愿意谦卑的认错悔改，第三个是你要的东西你要真的在意，真的跟上帝要，这样你就可以得到上帝的回应。好好，这三个态度讲完以后，我们讲他的内容，他祷告的内容，他第一开始讲就是上帝啊，你是慈爱的，你是公义的，你是怜悯的，你是会饶恕人的。所以我们看到他祷告的内容里面是描述上帝的好处、哦、这个叫 Hesed， 就是守约是慈爱的上帝，他是怜悯会饶恕人的上帝，还有他虽然处罚我们，可是他做没有不义，就是我们都是该死的，我们都没有做不，我们没有做好的事情，所以受到的。所以上帝是公义的，是慈爱的，是怜悯的，是饶恕的。这个有点像这样子的、哦、就是说当你要跟一个人拜托他帮助你，对，你这个人很慷慨，你过去都对我很好啊，我真是很感谢你，就是说你了解这个人的特性，你会跟他欣赏，会跟他称赞，那最后才说啊，这次再请你帮我这个小忙好了，这样人家帮你的机会会比较大，会不会？因为我已经先肯定你的人格，你的做人，你的作风，对不对？他祷告就是说先赞美神，先跟神说，神啊，你真的很慈悲，你真的很善良，你很公义，我都没有责怪你什么，只是我有一点需要，请你帮帮忙。那最后面他才讲的那个需要，前面讲的都是神的本性。耶和华其实在摩西面前自己也这样讲，耶和华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慈爱诚实，为千人留慈爱。很多人念到这边然后就以为说神很慈爱啊，所以我怎么样都没关系，后面就不是这样。如果你胡搞乱搞的话，上帝公义就出来了，所以不要把上帝的慈爱拿来抵消上帝的公义。上帝是既公义又慈爱，这个是很，你不能滥用他的慈爱了，你不能说好你是慈爱的，所以我不管做什么没有关系，你真的做错，你要跟神诚心的悔改，上帝才会原谅我们。然后当他看见上帝是这样的，是慈爱连续公义的上帝，他看到他们以色列人，看到自己就是啊，我们很糟糕，我们真的是做得很坏，今天才会落得这个下场。他讲到几个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他讲到五个，这五个希伯来文都是不同的字，我们换成中文看起来差不多嘛，这个同义词，可是其实不完全一样。 稍微解释一下，犯罪、作孽、行恶、叛逆，这是中文的翻译。犯罪就是死不中地，就是没有打到红心了、哈。我们射箭不是要射到标靶的终点吗？哈，那这是满分嘛，没有满分呐、歪掉，这是第一个错误。第二个作孽就是扭曲真理的，就是本来是这样，你为了要解责，就自己在那边把它乱讲，讲成别人的东西，讲成不一样的东西，这是扭曲的。行恶，这个是逾越规矩，没有照规矩来做，超过你该做的范围，这是行恶。叛逆就是故意的啊，人家叫你不要做，故意的去做啊，上面交代你不该做的事情，已经有告诉你一些规条，你就是故意的偏离这些规条。所以这五个是希伯来字是不完全一样的意思。那这个但你也知道说，其实我们犯的错很多啦，这个也犯，那个也犯，五种我们都有犯。他坦白跟神承认说，其实我们什么都做坏事都做尽了。然后他有讲到哦，当我们在上帝面前做不对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自己心里有数，而且在人的面前也会蒙羞。那这有提到罪有三个范围哦，有三个层次。在上帝面前得罪，那么脸上会蒙羞，这也是报愧蒙羞。好，如果在上帝面前做不对的事情，这个叫信；如果是内心觉得不对，这个叫 guilt； 如果别人也觉得你不对，这个叫 shame。 对，有神学上的错误叫 sin， 心理学上觉得不对的，这个叫 guilt； 社会学上觉得这个不对的，那个就叫做 shame。 这样了解吗？所以一个人做不对事情有几个层次，神学的层次、心理学的层次，还有社会学的层次。一般我们台湾人、东方人比较在意是现，那就没名著了。就是说我做错事情没有关系，只要别人不知道，那个我们只在意现、西方人比较在意 guilt， 就是说只要我心里面觉得不对，我就觉得不对，虽然大家都不知道，我心知肚明啊。可是神学上还有一个是你也不知道，可是上帝知道，那个也是罪。不要因为说我不知道就不是，所以他要加上一个信。所以我们罪有这三个层。那但你等于承认说，其实我们三个都有啦，我们的不管是人家知道的不知道的，我心里知道不知道的，上帝知道，其实我们都有不对、这样的意思、不只是做错事情，而且是签了约花的事还做错事，这个就很糟糕。因为多了那个违约的，这个要缴违约金了、因为他有跟上帝签约、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带以色列人到西乃山，上帝有跟他们签一个约，在那个地方摩西有说，如果你们从现在开始就做这些不该做的事情，就会受到咒诅。那但你也承认说，我真的是没有照摩西所跟我们签的约做，所以我们不只是做错，是有一点说好像这样子了哈。如果你结婚有在教堂或是在法院盟约，就是说法官在问你，牧师问你说，你真的这一生就要跟这一个人，不要跟别人，就是要跟他一起生活吗？你说是。那这样的话，如果你再有外遇的话，那是比一般的有外更糟糕，因为你曾经发誓，知道那意思吗？你曾经在上帝面前讲过许诺这个，结果你现在毁了，还毁了你这个许诺。他们就是刚讲这个错比一般的错还糟糕，因为有约在前，所以我一犯错就犯两个错，一个是做不对的事情，第二个这个事情还是我答应人家不做的事情又做。所以但你很诚恳的跟神说，我们实在很糟糕，我们实在是没有话讲，可是我们很凄惨，而且我记得你跟耶利米讲过70年啊，快要到了，你要不要看我们这个可怜的样子，我们那么悲惨的样子，是不是让我们回去啊？所以他最后跟神祷告的就是说，请你听我的祷告，请你看一看我们这个被打成这个样子。所以侧耳听，睁眼看，来眷顾这个荒凉的城，求你垂听，求你赦免。他到最后是这样来结束。其实这个祷告是谁的祷告呢？是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在国家很强的时候，他建了圣殿，在献殿的时候，他就有点担心说，将来他的子孙不一定会像他这样子来服侍。其实他年老就不好了啦，不过他建圣殿的时候，他跟神祷告说，万一有一天我的子孙真的是不孝啊，违约做坏事情，你就把他们亡国以后，如果他们悔改，上帝啊，你还是可怜，听听他们的祷告，让他们回来。结果到但以理的时候，其实神就听但以理的祷告，让犹太人回去。这个是所罗门王在当时的时候就跟神这样祷告，他在献殿的时候， 求你看顾这殿，然后如果说万一他们有什么做错被你处罚过了以后，求你就听他们而且赦免他们。所以可以说但以理的祷告是所罗门祷告的应验。好，在这个短短的祷告当中，我们看到是一个愿意认错的祷告，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第一个就是你要跟神祷告的时候，最好知道神的意思，知道神的意思来祷告，神会听，因为这是照神的意思来祷告。约翰一书就这样讲，若照他的旨意求，他就会听我们，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来祷告。那耶稣医了一个瞎子，他们在讨论说这个人怎么样，那这个瞎子就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啊，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啊。那么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很简单嘛，神的旨意就在圣经嘛，但你也是念到圣经嘛，所以就鼓励大家呢要背圣经了。换句话讲说，你可以练一做一个操练，就是你祷告的时候能不能把圣经的话放在你的祷告里面试试看，就是用神的话来跟神讲了。我说神啊，你讲过这句话，我说我们怎么样，那我现在这样做你是不是就照你所说的来给我呢？所以我们用神的话来祷告，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第二个就是说要迫切要认真的求。我举一个故事，就是这个迦南的妇女啊，这个妈妈她有一个女儿生病真的很重啊，医生都医不好啊，听说耶稣很厉害，耶稣来了，这个迦南的妇女就去拜托。可是耶稣那时候的感觉是上帝要她不是什么人都看，只有看以色列人啊，这个不是以色列人，外国人，外国人啊，所以耶稣就有点不理他，啊，不理他，这个妈妈就不管了，就一直吵，说拜托啊，拜托啊，啊，这个学生给他吵说啊，你叫他走了哈，那耶稣怎么叫他走呢？耶稣说哦，我们家的饼干只给孩子吃，不给狗吃的啦哈，哇，这句话等于侮辱这个妈妈嘛哈，就说你根本没不值得我们给你东西，啊，这个妈妈很厉害呢，这个妈妈听到这个耶稣这样讲哦。他说好啊，就算狗小孩子吃饼干也会掉饼干屑吧，那狗来吃饼干屑总可以吧，你不给狗吃没关系啊，那我们就来捡那个屑也有吧。所以有一点顺着耶稣要侮辱他，等于要赶他走，我们有点顺着说，拽什么拽，你不帮我就不帮好了，干嘛这样，我们就走了嘛，对不对？这个妈妈不是哦，他知道只有耶稣有办法救他女儿，你骂就骂没关系，只要我女儿会好，就是那种就是死拉活拉死赖活赖，我一定要这个东西，那种迫切感呐、啊，所以你看这只狗跑出来，他就说好啊，就算狗的话应该也有饼干屑吃吧。英文说 won't take no for an answer、哦、就是你说不我就是不放弃，我就是一直要到你说 yes 那我才会停啦、这个就是迫切。有时候我们祷告没有那么迫切，我们是有跟神要完没有自己也忘记了，到底有没有祷告也忘掉了、记得那个耶稣讲一个故事，夜半敲门的朋友、有一个朋友晚上就睡着了嘛，呼噜呼噜打呼嘛、然后有一个朋友呢他就去吵他，为什么吵他呢？因为他有一个白目的朋友、那个没有先打电话来讲好、就来了、就坐飞机来了，说老朋友我来找你啊，不必打电话。他说我家里东西都吃完了，现在餐厅都关门了，那怎么办，你刚刚来又肚子饿，就想到这个朋友在睡觉，他有东西他没有东西，可是他是他的朋友，但没办法他就跑去吵那个隔壁这个睡觉的朋友，说拜托拜托，我那个朋友来了他肚子饿啊，你能不能给他东西，说卖差、我在睡觉明天再给你，不行啊，明天就饿死了，他今天没有东西吃啊，就一直吵一直吵。他说好啦好啦好啦，好理啦、这个人呢拼命去吵，不是他肚子饿，是他的朋友肚子饿，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很特别如果这算祷告，耶稣是用这样鼓励的祷告，要迫切祷告，不是迫切为自己祷告，是迫切为你的朋友祷告。要问大家，你有曾经为别人这样迫切过吗？我想为自己会迫切的、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困难我们就哇真正哇又祷告，可是为别人，我觉得但以理是这样，因为他自己没有回故乡，在人面前迫切的话其实是为其他的人，他在朝里面已经当官了嘛、他就是负责跟国王打点好让犹太人可以顺利的回去，他做这个工作，他是死在加勒底，根本没有回去，以斯拉回去的，尼西米回去的，所罗巴伯回去了，可是是但以理在后面帮他们在国王面前讲好话，然后他祷告，所以但以理祷告我很感动，他是为别人祷告。那耶稣也要我们学这样的功课、很好玩，耶稣说上帝在打瞌睡、那我们是那个福音的伙伴， 我们应该为我们的朋友迫切的祷告啊。对，我们这个七星中会北二区哈，每年会办一个福音餐会。那今年本来是八月要办，现在好像找不到地方。洪龙洪你们认识吗？那个歌星啊，这次请他，他是基督徒，请他做见证。然后洪龙洪的时间排不定，后来是从八月改到九月十八号啊。你们把这个日期写下来哈，要到深耕的一个假日饭店。那我们教会争取到40个名额哈，就是说如果你有福音朋友，就是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那你有负担的话，你可能要准备400块，一个人是200块，其实那个一餐是400块，中会帮我们出了200块，中会帮我们付一半。那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可以准备400块，你帮你自己跟你那个朋友付这个200块。那如果你有想这样做，我就劝你哈，开始祷告，就是开始为你那个朋友祷告。那当我们教会下个礼拜大概周报就会登出来哈，就是说要报名的就要报，我们应该只有20对了。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你如果不带慕道老师不让你去的，因为这个是为他们办的一个餐会哈。洪龙洪会唱歌啊，会讲他的对信仰的经历哈。那就是鼓励大家说，有这样机会的时候，你要不要迫切的为你的朋友祷告，然后带他去，或许他在那里就会感动，也说不定哈。或许有这个机会。那他祷告的时候呢，没有说上帝啊，饶恕他们啊，他们很坏啊，或是他很坏，没有，他说饶恕我们，他把自己包在里面，这样的祷告很好。我算一算，他那个祷告里面提了28次的我们，所以他不是指责别人用祷告来骂人哦，他什么都把自己包在里面。我跟我的，这是尼西米的祷告，但以理也是一样哦，不要学亚当哦，亚当一出了问题，就说是那个女人哦，他的老婆，他把他称作那个女人哦，是他，不然我就不会做坏事，所以是想要卸责哈，他没有，他是把自己包在里面哦。好，最后讲到禁食哈，有些人祷告会不吃饭哈，这是禁食祷告。禁食其实是代表内心的迫切，可是到后来耶稣的时代呢，有人把它扭曲的哈，以赛亚就有了，他们禁食以为这样就祷告比较有效，就跟上帝说我们禁食的呢，为什么你不听？上帝说可是你们还是欺负别人啊，所以呢。这个行为上不改变，只有用禁食要上帝听的，这个上帝不会听。后来到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更厉害，他拿禁食跟上帝辩了哈，就是说，哎，上帝啊，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也不晓得要做什么，就是我禁食2次，好像这是功劳哈，这是被扭曲的禁食。到底禁食是因为里面有很迫切的需要，在神面前说我没有心情吃饭，上帝啊，你一定要解决我这个问题，那样的禁食才对哈。最后一个。他祷告的最后是提到上帝的名声啊，他说上帝啊，如果我们这么凄惨哦，过得这么难看哦，你脸上也没有光彩嘛哦，所以为了你的名声你也应该救救我们啊。所以他的祷告不是只有自私的解决自己的问题，他知道说基督徒活得不像样，其实不是只有基督徒被嘲笑，连我们拜的上帝都被嘲笑，会不会好、哦、你有没有听过人家骂你们，就是说啊，如果你们这样是基督教徒哦，你们的上帝其实也不怎么样啊。就是连我们的神都被笑在里面，因为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嘛，哦，我们是耶稣的学生。啊，如果学生搞成这个样子，那个老师大概也不会太高嘛，哈、哦，太高明哈、哦，就有一点这个意思。所以他最后祷告是说，神啊，为了你的名的缘故，你要救我们。哦、摩西也是一样啊，摩西刚耶和华要把以色列人杀掉，摩西说，哎，啊，你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啊、现在把他们杀掉，埃及人不会笑你吗、哦、所以你应该要考虑 哦，这个很好玩、哦、就是他在意的是上帝的名声、啊、我们诗篇79篇第9节，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因你的名的荣耀帮助我们，为你的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哦、求上帝赦免，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这样做不好，其实对上帝是侮辱上帝的名、啊、我们没有那个层次，我们就想要说你赦免我，将来不打我，那就是我只是注意到我有好处就好了、哦、我不被处罚就好了。其实既然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犯罪其实上帝也受亏损了、哦、他是有这个意思。所以最后他是祷告的最后是这样子、哦、结论，当我们犯罪要悔改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承认神是公义的，但是呢我们要仰望神，对于犯错的人，除了公义的审判以外，他还有恩典怜悯，还有记得神的名誉受我们影响。我们低头来祷告。 有一次我们看见但以理，他从小的时候遭遇就不幸，他被阉割，他被抓到外国去，可是他坚持他的信仰，他努力的读圣经，到年老的时候他看见神在圣经当中有应许会让他们回去故乡，他就在你面前认罪迫切的祷告。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也会常常会反省自己，当发现自己有做错的时候，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坦白的承认，仰望你的怜悯，帮助我们不要企图想要扭曲，而是想要卸责，让我们愿意诚实的面对，来祈求你饶恕的恩典。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